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期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七课，但是在进入第十七课前，我们上次的第十六课还留有一些尾巴没有讲完，我们先来把上次留下来的从十六章的第九节开始往下讲，讲到第十四节，我们把它讲完以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新课程。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十六章的第九到第十二节，经文说，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西什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也是如此。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几节经文呢，是在讲神为摩押的哀伤，先知以赛亚仍然在讲摩押骄傲的后果。之前我们讲过第十六章的第七到第八节是摩押的一个状态，我们把七八节再回忆一下。经文说，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什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亚谢岩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这是摩押的情形。神就是因为第七、第八两节而感到了哀伤，哀伤的这个感受是九到十二节我们刚所念的。所以很明显的，神为摩押的过去，就是刚念的九十两节，就是他们所丧失的一切和他们的未来，未来就是十一、十二节我们刚念的，表达的状态就是无处求救。那神呢，就为这样的过去跟未来感到悲哀。再来，我们来细看一下九十两节。刚我们念的九十两节呢，其实讲到的是摩押人本来他是最不配得神的怜悯的。这里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的二章一节，还有耶利米书的四十八章二十七节。因为呢，摩押人曾经雇佣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就发了这样的命令。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申命记的二十三章三节，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呢，神却为了摩押的这个遭灾遇难呢感到悲哀，也为他们走投无路而哀哭。神的眼泪呢，甚至有时候跟罪人的眼泪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第九节刚提到的跟亚谢人哀哭一样。平常呢，丰收是欢乐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的葡萄园或者是酒榨的地方再也没有欢乐的声音了，因为神降下了惩罚，不再给他们丰收的机会。再来往下，我们也细看一下十一、十二节。那这边呢，这两节跟第九节一样，是由一个因此引进了后面要讲的状态。经文里头提到的我心肠，其实是预言惨烈的这个审判。先知以赛亚呢，就再次的吐露对摩押遭灾的这个撕心裂肺的心痛， 还有经文也提到在高处疲乏，那这个就是表示呢，拜偶像的人认为不幸临到，是因为所拜的偶像暂时遗忘了自己。为了使那些神明心意可以回转，所以这些摩押人又讨价还价，或求或欺，甚至自虐，这是摩押骄傲的第三个后果。重点也是神的哀伤，神呢为骄傲令到摩押走投无路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摩押拒绝了锡安的拯救，而无论再花多少力气来祈求，再怎样的烧香祈祷，摩押都找不到拯救。再来往下我们看13-14最后两节经文说，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13-14两节呢，他在讲的就是摩押即将成为废墟了。13节显示呢，神过去就曾经预言摩押要遭遇到毁灭，但是现在很清楚，就是三年之内摩押就即将面对毁灭，人数会大量的减少。这里的三年有确定的意思，就像故宫的年数。那摩押人呢，其实曾先后被亚述啦、巴比伦、波斯和阿拉伯的民族攻打过，那摩押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淹没了。14节提的这个照故宫的年数，意思应该是故宫对时间特别注意，所以三年之内的期限一到，绝不单言。就如同呢，故宫按所出的劳力得工价，摩押也将照他的罪承受应得的审判。三年之内似乎不是按字面的意思，可能是指公元前734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的入侵。虽然圣经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一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先知对摩押发出来的神谕，但很有可能是沙漠部族或者是亚述军队穿越摩押的时候袭击了摩押，而造成了这里经文所讲的所描述的破坏。以上呢是关乎上次16课留下来的尾巴，我们把它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17课，主题是神要审判大马士革跟古实，经文的范围在17章1节到18章7节。我们先来讲这一个大段落经文的概论。大马士革，当然它在古时也称为大马色，它是古代亚兰现今叙利亚的首都，位在肥沃的平原上面，是南北跟东西商队路线的交汇的地点。大马士革和以色列和犹大常常因为竞争而爆发冲突，从大卫的时期呢就开始了很多次的交战。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22章31节，还列王记下的6章8节。在南国亚哈斯王的时期，亚兰跟以色列联手攻打耶路撒冷，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7章1到2节。关于大马士革跟以色列的神谕，在17章1节的时候就有记载，说审判将会使大马士革荒凉，被废弃如乱堆。再来17章3节也提到了亚兰所剩下的有如以色列荣耀的消逝。在公元前732年，大马士革被提格拉皮列瑟3世占领，成为亚述的一个省份，许多的以色列城市也被攻占了。然后从17章4节到6节，神谕的对象呢就转为以色列，描述以色列的荣耀消薄，百姓稀少，仅如橄榄树残留的2-3个果子，这是17章6节所记载的。那以色列呢因离弃造物主跟圣者，就落入了拜偶像的堕落，这接着在7-8节所阐述的。再来进而在9到11节的时候呢，描述了土地荒凉，百姓因为远离了磐石跟他的拯救者而承受着痛苦。11节特别提到他们辛勤栽种却仅收获了痛苦跟伤痛。接下来呢，在18章的前面几节呢，就有一则关于古实的神谕。古实人也就是现今的努比亚或者是北苏丹这个部分，高大健壮，他们以快船跟光滑的皮肤著称。古实的统治者曾经在公元前 第八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入侵埃及，后来又被亚述击败。耶和华神警告世人要注意他的审判，他会适时剪除一些不适合的枝条，而且呢，尸体也会成为野兽跟猛禽的食物。最终呢，在18章7节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也接受了来自古时的礼物。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以赛亚书的17章1到11节其实是讲两个国度。这一段落的经文呢，是一段历史的缩影，讲到了大马士革跟雅各的命运。他们以为呢，可以借着合作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呢？然后在17章的12节到18章的7节也应和了17章1到11节的这一个段落。从历史的全景来看，谈了全世界会发生的事情，那当中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先来看17章的1到3节。经文说，论大马士革的末世，看哪，大马士革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三节经文呢，在预言亚兰的覆亡。亚兰果真在公元前733年的时候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所灭。神彻底的惩罚罪恶，审判的对象呢，从犹大东部的国家转向了北部的国家。先知以赛亚呢，曾经在以赛亚书7章的1到9节警告过大马色，也就是大马士革。相比其他的城市呢，这个大马士革也曾经多次被毁，但是每次都能够在废墟当中重建，拥有惊人的力量。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第8章的第5、6两节，历代志上的18章5、6两节。在公元前733年左右，亚兰呢被亚述的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征服。当时呢，亚兰王利逊战死疆场，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章9节。此后呢，大马士革呢就遭受巴比伦波斯入侵，完全丧失了强大的亚兰王国首都的威容，沦为被外来统治者支配的城市。大马士革的结局跟彻底被毁的耶路撒冷圣殿相似，不再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之上。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24章2节。历史证明神的百姓有过失，神在管教之后会再以慈爱相待，但是神会彻底审判外邦人的罪。这里也可以参考箴言24章12节、阿摩斯书8章7节、启示录20章12、13两节。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位在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的必经之路上，自古呢就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道，也是列强争霸的必争之地。经文里头提到的亚罗尔字义是毁灭，亚嫩河北岸的一个都市，它属于摩押，可能呢是因为当时叙利亚的势力范围的南界。那经文提到的以法莲大部分指的是北国以色列，保障呢是指防御工事、要塞、堡垒，而国权是指主权或统治权。经文里头说到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原文就是说亚兰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一样。这里直接说了亚兰跟以色列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们既然是同盟，下场应该也差不多。再来往下，我们看17章的4到11节，下面会细看经节，所以这里我们暂时不念经文，待会下面再念。那我们先来看4到11节，其实是在说明毁灭跟存留。这几节的内容呢，由三个到那日的神谕组成的。这三个到那日的神谕分别分布在第4节、第7节跟第9节。那这里所说的日子 其实是指前面17章1到3节所列出来的那个毁灭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往下看17章4到6节，我们来念经文一下。经文说，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伐阴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2-3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4-5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这三节经文呢，也是三幅图画，描写出了毁灭的程度，分别是使人身体消瘦的疾病第4节，收割第5节，摘果子第5节。这几节呢，描写以色列的衰落预言成真了。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王萨尔根手里。经文呢，是以三幅图画来比喻北国的衰败。我们来看这三幅图画，第一幅，如离奇般失去活力跟风采，这是在描述国势的衰弱，这是第4节所记载的。再来，第二幅图画是犹如利伐阴谷的收割，这是第5节记载的，肥沃的麦田被完全的收割，只剩下禾茎，象征神的审判已经成熟。再来是第三幅图画，就是第6节的橄榄树果实的残留，树上呢只剩下2-3个果子，比喻被击打之后余民无几了。而这些图画呢，展现了北国内外困境的全面崩溃，从内在的虚弱到外在的灾难。
以赛亚出身皇室，学问渊博，文笔出众，辞藻优美，意境卓越。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以赛亚书17章4到6节的三幅图画。接下来我们要往17章的第7节往下讲。我们先看17章的7、8两节。经文说，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这两节呢，是在描述神审判之后人得益处的一个情况，结果就是灵性的进化。眼目呢会定睛于神，人造的拯救办法都将被弃绝。我们细看一下第7节。第7节呢，在讲的就是人类的范畴超越了以色列，甚至呢包括了亚兰的渔民。神的圣洁工作带来了灵性的益处。经文里头的仰望是指定睛注目，以神作为一个唯一可靠的对象。而眼目呢，象征着渴望跟期盼，盼望从神得着所需用的一切。造物主是跟第8节所提人手所造的偶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呢，是在讲呢转向真神需要付出骄傲的代价。外邦人呢，必须放下国家的一个骄傲，才能够承认以色列的神。以法莲呢，则需要为悖逆跟分裂悔改，才能够真正的归向耶路撒冷的至圣者。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第8节，我们刚念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句经文里头提的仰望还有重看，跟第7节所用的希伯来文的动词一样。这两句负面的话加强了要转向至圣者的信息，也就是说要单单的向独一神效忠，摒弃其他的偶像。第8节经文里头提到的木偶，是指巴利崇拜里面立在祭坛旁边代表亚瑟拉的木柱。而祭坛呢，就是自己手所足的呢，其实是指北国敬拜金牛犊跟巴利的祭坛。经文里头提到日像，是指百姓仿效亚述跟巴比人所拜的太阳神像。 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下》的23章第5节。而自己指头所做的，其实就是包括一切的偶像。耶和华神呢，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可是人却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神。神是白白的赐下救恩，人却宁可付出代价，发明各种人造的拯救方法。再来往下，我们看9到11节，经文说，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及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9到11节这几节经文呢，说明了亡国的原因。这段经文显示了先知的侍奉是有条有理的，这样的侍奉并不是靠大声嚷嚷来煽动群众逞口舌之快，而是提供了情况的一个描述、事件的分析以及结局的一个预测。信心才是神百姓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他们要靠他们的坚固城，还是要靠你能力的磐石呢？我们看一下第9节，坚固城是以色列人所自我评视的，而里头提到呢，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其实这句话呢，其实是译本，是翻成必向西魏人及亚摩利人被撇弃的地方。昔日呢，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将西魏人跟亚摩利人赶出，摧毁他们的城市。如今呢，以色列人的坚固城也必同样的荒废。经文说呢，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是指从前迦南人的城市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这里可以回头去看一下《生命记》1章28节。但是这样的高大的诚意呢，却被神的百姓一一攻克。现在的百姓却不再依靠真神，而是建造自己的坚固城，依赖那一些神从前所摧毁的东西。在约书亚的时代，信靠神的结果就是胜过那些所谓的高的顶天的那些城市。但是当人偏离信心，就为自己建造坚固城，信赖那些神从前所摧毁的东西。再来我们看第10节，提到佳美的树秧子。这经文里头提到的这个当中的植物呢，其实是代表异教膜拜里面死亡跟复活的情况。这里应该是指迦南人信奉植物之神塔摩斯。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西结书的8章14节。以色列人呢，八成受了感染，也信奉这样的异教。第10节是在说明第9节以色列之所以受审判的原因。那以色列为什么受审判呢？当然第一点就是以色列不纪念唯一可靠的磐石，也就是真神。那这个当然是对耶和华神独一绝对权柄的无视跟忽略。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们在纯正的立约信仰上又插上了异教的栽子，以外邦的宗教呢混淆纯正的立约信仰，这是亵渎神的罪。跟神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呢，会导致以色列的灭亡。所以当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受到神永恒的审判。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11节。11节的经文提到，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这一节可以翻译成栽种的日子你使它生长，栽种的早晨你使它开花。从第10节到第11节的经文可能是在讲当时的异教塔摩斯的崇拜仪式。这里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8章14节。妇女们呢，就用生菜啦、茴香等等这些很树生植物的一个种子做成小型的花园，然后在种下的时候放在屋顶，让这些植物可以在阳光下迅速发芽又迅速枯萎。然后妇女们就为这样子的一个异教塔摩斯神的死亡痛哭。百姓呢离弃真神，却求助于这样子异教的偶像，结果无论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享用成果。这就跟塔摩斯的崇拜一样，完全是自寻烦恼。 那经文里头也提到的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原文就是收割一堆，意思就是他所收割的只是一堆废物。以色列人拜偶像然后求丰收，这表明了他们所做的都会是枉然。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十二节，经文说，哎，多民轰浪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这一节经文提到了轰浪然后海浪，是表示着呢起伏的海呢象征着世界历史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威胁神的宝座跟百姓的力量。亚述的诸王在帝国扩张的时候版图剧增，军队由多民族组成，周边国家无论大小都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逼。那亚述的危机呢也带来了一段动荡胁迫的时期，而在最后之战的时候呢，这种奔腾不息的情势将扩展到当时的全世界，会形成更大的威胁跟变局。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17章的13节，经文说，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这一节经文提到了如同然后风前糠，这里是想象着侵略军呢气势汹汹的阵容，但是这种阵容也将会如同风前糠，这里表现出呢先知对信仰的坚定的这种确信。这里当然也令人联想到了诗篇第一篇，恶人必如同糠秕被风吹散。暴风跟旋风土的对比生动地表现了神跟人的根本区别，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其实就是在形容仇敌在神面前毫无抗拒的能力，当然也比喻他们声势浩大，实际上就只是虚张声势转瞬即逝。最后我们看17章的14节，经文说，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经文里头提到的晚上早晨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7章36节的应验，这里14节提到的可能就是以赛亚书37章36节那个事件，就是天使一夜之间呢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这一则神谕呢很可能是以西拿基利的事件作为基础，而经文提到的突然的惊吓就是西拿基利让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惊吓而不知所措，可是一到早晨西拿基利的军队就没有了，直译就是他就空空如也了，一点痕迹也看不见了。所以无论是西拿基利小规模的独立事件，或者是这里暗示的大规模的多国多民等等，都跟神的百姓有关。同样的，在危机的时候不信靠神是何等的愚蠢，神对世界的掌管不仅无可抵抗，神对他百姓的关切更是永远不更改。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